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我相信你已经很熟悉我这个名字了，但是我再讲一次，这个张呢，就是张飞的张，道呢，就是道路的道，明呢，就是光明的明。因为我很需要你把我的名字好好的记在你那个笔记本子的右上角上，所以呢，假如你每一次把那个笔记本子打开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见我的名字，也可以好好的为我祷告。我需要你为我的身体祷告，为我的灵性祷告，以至于呢，我可以直接的从耶稣基督的手上可以得到他的信息，让弟兄姊妹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我们再讲一次，这个传道书呢，其实不容易讲解，而且呢，很多引起误会的地方，因为他是特别讲到一个君王，他远远的离开了神之后，他并不能够在神的里头得到很丰满的一个属灵的生命，而这个属灵的生命呢，也影响了他在世界里头的生命，以至于呢，他在整个的生命呢，人生呢，在世界里头呢，是非常的灰暗的，是非常的失望的，而且呢，虽然物质方面很丰富，但是其实在心灵里头是非常非常的没有意思的，所以他非常的灰心，他就看世界上每一件事的时候呢，他说是什么呢，他说是虚空的虚空啊。所以你从这个传道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呢，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这一点，但是这个并不是我们圣经里头直接的教训，圣经只让你看见一个失败的人，他在神的面前他的光景是怎么样的，以至于他把他的心事写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从他的心事里头呢好好的学习。而我们今天讲解这个传道书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有一个责任，就是直接的把这个失望的灰心的心态呢，把它改变过来，过一个呢积极的有意思的人生。那么怎么样才可以变成一个积极的人生呢？就是要接近神。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就是我们知识的开端，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真正的开端。有了这个属灵的生命的开端的时候，我们整个的生命就有意思。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相信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已经有很深入的学习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第九课啊。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经文呢，是在那个第五章的第十节开始啊，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二节。但是呢，我愿意你在这个开始之前呢，用几分钟的时候呢，跟我做一个温习。因为上一课呢，我们是特别讲到第五章的第一节，他说你到神的殿里头来的时候呢，要谨慎你的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换句话说，就是当我们到神的殿里头敬拜神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有一个很正确的观念。这个正确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神与人同在，因为神在他的殿里头，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殿里头向他敬拜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很小心我们的言语，很谨慎我们的脚步啊。这是呢，我们在神面前呢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不是已经在教会里头好好的敬拜神呢？也不知道在今天你的生活当中，你是不是每一天还没有碰人之前，你就先碰神呢？先见神的面呢？假如是这样的时候呢，你就是来到神的圣殿当中。那么来到神的圣殿的时候呢，你也应该谨慎你自己的脚步，要慢慢的来，要轻轻的讲话，要让我们的整个的生命融化在神里头。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九课了，就是一个新的题目了。这个新的题目呢，叫做论财宝啊，就是论钱财，论物质的生命在我们整个的生活当中。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没有一个人不爱财宝的， 对不对？因为财宝可以带来我们的生活当中各样的需要的丰盛啊。但是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被财宝控制啊，这才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所以我们把今天这一课呢啊分作三个大点啊。第一个大点呢就是讲到财宝跟人的内心的安息的关系。第二个大点呢就是讲到财宝它带来给我们人生当中很多的冲击。这许多的冲击是什么呢？我们就待会儿呢跟大家分享。但是最要紧的还是最后的一点。最后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才是真正的财宝呢？怎么样我们才可以拿到那个真正的财宝，以至于我们的人生可以更丰盛呢？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功课，请你好好的准备一下。
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传道书五章一二两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请你恭敬地把圣经打开。我们今天要看传道书的第五章第十节开始，一直到第六章第二节啊。我现在先把它读一次给你听一听啊。第十节开始，他说：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劳碌的人不去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丰满却不容他睡觉。我们暂时在这儿停一停啊。这一段呢就是讲到物质的丰富并不一定可以带来安息。所以呢，我说今天我们的第一个大点呢就是先讲一讲一个物质的丰富的一个人，他有很多的银子很多的金钱的一个人，但是呢他跟安息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这是我们要谈到的第一个大点。好，现在我们继续看一看下边的经文，请你看十三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因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他怎么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他来的情形怎么样，他去的情形也怎么样，这也是一宗大祸患。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多有病患呕气。那这一段呢就是讲到那个财富呢给他带来一些什么。其实呢财富呢有些时候呢是影响人，而这个影响呢有些时候不是一些好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了，有些人说财富呢其实是一个祸患啊，我不知道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但是无论你同意还是不同意，这个世界上的人就拼命的追求财富，结果呢倾家荡产。那么现在我们看看十八节。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第六章，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 就是人蒙神赐他之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也是虚空，也是祸患。不要忘了，在今天我们这个课程当中有两个词子啊，是可以呢帮助你注意钱财的。第一就是虚空，第二就是祸患。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钱财太多有些时候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好处啊。现在我们先看看第十节一直到十二节。这个大段的经文当中呢，他到底谈些什么呢？他谈呢就是有三个小点啊，请你好好的把它记下来。第一个小点呢，就是贪爱银子的他永远不能够知足。第二个，银子最多只能够让我们用眼睛去看。第三点，劳碌的人反而得到安息，财主呢是不能够让他得到安息的。我不知道你觉得这段经文里头对你有什么帮助，但是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在这个时候呢提醒你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在世界上的时候呢曾经讲过了几句话是很重要的。他说，你的钱财在什么地方，你的心也在什么地方。感谢主，我们主耶稣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33年多的日子，但是第一，我们不知道他真正的职业是什么。虽然有人说他是木匠的儿子，但是木匠的儿子未必做木匠，是不是？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他到底他日常生活里头他吃什么穿什么，圣经也没有很清楚的描述。第三，就是他从哪儿有金钱的供应呢？我们知道吃喝住穿都要有金钱才行，这也是天公地道的一件事，但是圣经里头很少很少很少，甚至于可以说是没有提到主耶稣他的钱财从什么地方来。只有偶然在一些很小的地方说，有几个人他们愿意把自己的钱拿出来供应主耶稣跟他的门徒的需要，就是这么多。还有一次耶稣基督要纳税啊，我们都知道上税是应该的，那么纳的税呢大概就是人头税啊，就是人自己的丁税。那么当时呢彼得就对他说，他说，老师啊，有人来收税了，我们没有钱怎么办呢？耶稣基督就对他说，我们应该纳税。然后呢就叫彼得去钓鱼，然后从那个钓上来的鱼的嘴巴里头呢就有一块钱可以给他去纳税的。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在这个地方让我们问一个问题，到底金钱是祸患呢还是好处呢？但是在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就很清楚的看的见呢，就是说假如我们爱主，我们愿意为主而活的时候，金钱不成为一个问题。第二，神是按着他的时间供应的，所以不要把你的心放在银行里头，不要把你的心放在那些你的钱财存在什么地方，你的心就跟着跑到那个地方去的那些地方，以至于你每一个晚上你都没有安息，不能睡得着觉啊，这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啊。所以呢他说，那些劳碌的人，就是用劳力赚钱的人呢，他们不屈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呢，虽然他们物质丰满，却是不容他睡觉。这是第一个大点，就是今天呢我要跟您谈的。好，待会儿我们来呢就从第十三节开始呢，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二节。这个地方呢总共有六点呢是我要跟您分享的。就是说呢那个钱财所带来的祸患啊，我再一次讲，钱财自己本身并不是有祸的。钱财自己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口袋里头呢都应该有钱，而且呢要使用金钱，但是呢贪财呢却是万恶之根。这一点呢我一定要跟您分得清楚啊。假如我们在这方面有一个很清楚的看见的时候，我们对钱财呢我们就不要害怕了。 但是呢，假如一个人他的眼光只注意在钱财上面，只注意在怎么样可以积蓄他的金钱啊，就是越弄越多，怎么样发财啊，那就糟糕了。那个下边呢，就有六个大点呢，是我们应该好好的学习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知道刚才那个诗班里头他们所唱的那首诗歌，它的最主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钱财并不万能，对不对啊？在这个世界上有谁敢说钱财不是万能呢？反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看见，有钱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命令鬼替我们去推磨，这是我们常听见的一件事。有谁不爱钱呢？有谁不觉得钱好用呢？我们大家都觉得钱好用，我们大家都希望自己有钱，以至于呢很多的事可以通畅，是不是？但是这首诗歌告诉我们，有钱并不是万能的，万能在神手里头，神才是万能的，金钱不是万能的。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要小心。那么第一点啊，这里头他说呢，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的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那么怎么样害自己呢？十四节就讲了，因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了。换句话说，这些金钱呢，有一天会消灭的，有一天是没有的。这个世界上金钱并不是永存的，我们要追求永存的一些东西。永存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神，就是神的爱，因为神是永恒的。从这个爱里头，从神自己里头，他就把救恩给我们，所以救恩呢也是永恒的，也是永存的。但是世界上的金钱呢，有一天 都会消灭。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有一天遇见一个人，一个人呢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钱呢是要用的，要用出去的，不要守在你的腰带里。你把钱放在腰带里呢，结果你就变成一个守财奴。但是钱一定要用的，你吃要用，你买要用，你穿也要用，这样呢我们才可以人生有意思。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觉得这句话怎么样呢？其实钱财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变成帮助我们的一个工具，但是它不是永存的啊，这是第一个祸患啊，不可以把钱财呢守在你的手里头不放出去。第二，他说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为什么他这个地方讲到儿子呢？我想呢，这个大概呢是跟这个儿子的钱财有一点关系的。我们中国人呢常讲一句话，他说富不能过三代。我不知道你听过这句话没有，就是说你有钱的时候，当然你盼望你的儿子好了，但是钱财呢却害了他，结果呢他成了一个败家子，这只会花钱不会赚钱，结果呢第二代第三代那些败家子就出来了。所以富呢就是有钱财的人呢他就不能够过三代的。这句话我相信是有意思的啊，有他的真理在里头的。好，现在我们看看呢第三样的祸患是什么。十五节，他怎么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我上一次跟您分享了一个故事，是讲到世界上希腊国，希腊大帝国是很强的一个大帝国了，他的国王就是亚历山大。这个人呢很有天才，军事天才，结果呢他所统治的这个希腊大帝国，他的疆土呢是人类历史当中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国家了啊，他征服了许多的地方。但是他死去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死的呢？他就叫人家呢做一个棺材，这个棺材的旁边呢他可以把这个死尸的两个手呢伸出去，他就叫其他的人呢把他的死尸的手呢伸出去，然后把这个棺材抬在街上让所有的人都看见。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他说虽然我这么棒啊，虽然我的国家这么大，但是我生来如何我死去也如何。这是第三个祸患啊，就是钱财呢是不能够带去的。那么十六节呢，他来的情形怎么样，他去的情形也怎么样，这也是一种大祸患。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啊，这个为风劳碌呢就是说他劳碌呢好像为风工作一样，而且十七节，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怄气。在这个黑暗当中吃喝，就是说他头脑里头只顾着钱，以至于他的妻子、家庭、儿女、事业、朋友都没有了，所以他一生都是黑暗的。这是呢另外的一个大祸患啊。那么还有一个祸患呢，就是多有病患怄气。前一阵子我因为有一点血压高，所以呢我就去看一个医生。那么那个医生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就说你身上还有什么疾病没有？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脚趾头呢有一点疼啊。他说这个脚趾头痛呢是叫做有钱人的病，就是富翁的病。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他吃的肉太多了啊，以至于那个肉酸呢积聚在他的脚趾头上，以至于不能够排除，于是乎就痛啊，甚至有些时候是变形的。你看钱财并不带来健康，只要我们呢肯花钱，肯好好的使用金钱，不被它捆绑，这才是真正的健康呢。好，我们看看第十八节啊，他说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 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有吃喝，能取自己的份，这才是真正的好处。但是请问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真真正正的可以好好的用钱呢？这样他才可以轻松，这样他才可以释放，这样他才可以不再虚空。那么既然很多人没法子好好的使用金钱呢，所以他的一生也是虚空的，这是最后的一个祸患了。好，现在呢我们就讲到怎么样才是真正的丰富。我告诉你，金子银子都是神的，所以呢真正的丰富呢是有了神，有了这一位创造者，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才是真正的富翁。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富翁的时候，我们一无所缺，而且我们一无挂虑，我们把我们所有一切的就交在主的手中，包括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健康他都会看顾。这样的时候人生是不是非常的丰满呢？对，这就是最终的我要对你讲的真正的致富之道了。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传道书3:1-3。
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天这一刻里头，你觉得讲到钱财的事儿，对你有没有帮助呢？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向钱看的，就是向金钱看的。而且呢在许多的地方的官吏的手上呢，我们也看见贿赂这一件事呢，送红包这一件事呢是非常非常通行的。我求主一件事，让你今天看得很清楚，你的人生不建造在金钱之上，也不受它的捆绑，让我们可以从钱财里头被释放出来，在主耶稣里头有真正的自由。今天呢有两点呢请你好好的思想一下。为什么人说人为财死呢？人为金钱钱财死呢？是什么意思呢？第二就是对财富的真正的观念，正确的观念应该是怎么样，请你好好的思想一下。假如你可以写信给我，就请你在信里头告诉我你的思想是怎么样的，让我也可以得到一点的好处啊！下一次我们同样的时间就会进入第六章了，请你好好的准备一下。我们下一次谈到一个积极的人生，请你呢千万不要错过。再会。